节日前夕的商场，每一处的装扮都很有节日的气氛。石简和叶先生又挑了不少过年的礼物，他们分别是带回青林市的，寄到英国的，还有小姨小姨夫的。一路他们买买买，还不忘愉快地聊着天。两个人聊天从来不怕无聊，还有没营养。当然对外人时间也没有那么多话，叶先生更是惜字如金，谈吐之间保持着他知名建筑师的腔调和逼格，不像现在两个人无聊地问着一些废话假设问题。哎，叶先生，你之前为什么不找一个名媛千金当老婆呀？这不是没找到就遇上你了吗？叶先生声音愉快，即使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，也反问道：哎，那你呢？怎么不找一个富豪巨贵去结婚呢？师姐遗憾地说：哎呀，这不是也没机会吗？叶先生牵着他的手说：是啊，没机会了。石简又问：如果当时名媛千金和我们一块出现，让你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叶嘉诚想了想，一时没回答。石简看了看他，叶先生这才慢悠悠地说：叶太太，你可能不知道当时你老公我的行情是有多好，轻轻一顿。你看我数数啊，我在遇到你之前拒绝了多少名媛千金，什么王小姐、杜小姐等等这些。石简笑着说：叶嘉诚，你记得真清楚。哎呀，那没办法，记性太好，是不是？大街上人来人往，他们俩十指相扣。石简突然觉得很释然，人生可能会有千万种假设，他已经幸运地拥有了最好的那一种。街头有一家音像店，里面传来一首歌特别动听，石简跟着哼了起来。这是回到天美家园，他已经完全想不到完整的歌词，坐在钢琴前回忆了两句，身后的叶先生伸过手帮他调了两个音，说：那应该是这样。午后，叶嘉诚用钢琴弹奏了这一首《为了遇见你》。石简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微微红了眼眶。叶嘉诚回过头看他，石简弯着嘴角，眼光的笑意格外的水亮。夜里出了少许的汗，一只手忽然抚上他的额头，探了探。石简睁开眼，晦暗的光线里，一张熟悉的面孔近在眼前。怎么了？有点发烧吗？叶嘉诚问道，然后用额头抵着石简的额头，用人体体温计感受他的温度。石简摇了摇头，他没有发烧，可能是白天遇上易碧雅的关系，他又梦到了那场车祸，出了一身虚汗。床头灯亮了，晕着一圈柔柔的光，叶嘉诚穿着睡衣到外面取来一瓶水，然后打开瓶盖递给石简。石简喝了两口，递还给叶嘉诚。叶嘉诚也喝了两口，和他并排躺在床上，两个人都没了睡意，索性聊起了天。叶嘉诚捋了捋他额头上细汗的头发说：是做噩梦了吗？你都说梦话了。石简说梦话了吗？他愣了愣，欲言又止，似乎看到他还不相信。叶嘉诚伸手搂过他：石简，你梦见什么了？真的可以说吗？石简一时没有说话。其实他很想和叶先生分享他记忆里发生的一切，告诉叶先生他重新回到了十年前，他如何和他提前认识，怎么追求他。 25岁的叶先生的确同他自己曾经所言的那样，年轻气盛，时间一路追得非常不容易，结果还出了错。时间拢着睡袍转过身抱住叶嘉诚，轻轻地说，我梦到你离开我了。第一次离开是两个人分手，第二次离开则是永别。即使叶先生已经在石简的身旁，石简说到离开两个字依旧有些哽咽以及难过。叶嘉诚搂紧他说，好了好了，梦醒了，没事了啊，老公还在你身边呢，不是吗？说完对着石简眨了眨眼，大晚上这样不留余力的放电，老婆应该也会被帅醒的。深夜，石简继续问叶嘉诚，嘉诚，如果我们提早5年相遇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叶嘉诚想了想才回答道，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毕竟那个时候我对感情的处理方式还有些幼稚。有吗？石简望着叶嘉诚轻声的搭腔，对啊。叶嘉诚把手放在石简的脑袋上摸了摸，加了后面的一句，语气格外笃定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在一起。曾经叶先生回答过叶太太这个问题，当时的他是这样说的，宝贝儿，你已经是我对的时间遇到的对的人，我们不用早点遇上。当时他不愿意假设，只是真有这个假设，也已经有了答案。对的时间很重要，对的人更重要，是不是？时间笑啊笑，然后点点头，轻轻柔柔的。叶嘉诚对上石简的笑意，温柔地说，老爸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对你是一见钟情呢？如果30岁的叶先生对叶太太是一见钟情，那么25岁的叶嘉诚和小狐狸应该是生死与共。叶嘉诚这辈子只相信两种爱情，一见钟情和生死与共。石简很晚才睡着，叶先生却一直清醒着，看着怀里美好的睡颜，低头吻了吻他。他妻子说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叶嘉诚没有告诉他的是，他也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境。石简昏睡的时候，他同样每晚都活在叶嘉诚的梦里。梦里，石简是小狐狸，叶嘉诚则是25岁的自己。25岁的叶嘉诚让他自己都恼火，但是他很确定，最后叶嘉诚直接到离去，都深深爱着小狐狸。除夕夜，石简和叶先生回青林市过年，此外还做了一个愉快的决定，他们都想回到青林市定居发展。这个决定是石简提出来的，叶先生一拍即合。一方面，青林作为海边城市，空气质量比 A 城要好，叶父叶母年龄都大了，需要陪伴，叶先生又是独子。那些曾经有过的绝望和伤痛，即使只是在梦里想起来，依旧历历在目。其实幸福是一件多简单的事儿啊，整整齐齐，健健康康。叶家的除夕夜非常热闹。多年不变，叶家的年夜饭一直都是在家里自己做，一家人围坐在叶家的老圆桌旁，吃的都是婆婆和李阿姨的拿手好菜。除了年夜饭，叶家的春联每年也都是公公亲手所写。 叶父写的一首好颜体，虎父无犬子，叶嘉诚的字儿写的也很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两个人结婚之后，石简因为羡慕叶嘉诚的字，照着练过好一阵儿。叶嘉诚也厚着脸皮出了一本《城市字帖》给他临摹。不过，石简只能学到七分水平。叶嘉诚得意地说：“这是天资的问题。”对于叶嘉诚这狂妄的言论，婆婆特意给石简找出了叶嘉诚小学时候的作业，那个横七竖八，毫无章法，然后安慰地告诉他说：“小石啊，你可别听嘉诚瞎说，他写字哪有天赋呀，就是小的时候啊，写字太难看了，每天逼着练出来的。”婆婆还说了，小的时候叶家好几年春联都是叶嘉诚写的。石简包着饺子问：“哎，那现在为什么不写了？”叶嘉诚叹了口气，用面粉点了一下石简的鼻子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乐意写啊？当时是写不好，我爸特意刺激我的。”不过今年叶先生主动陪着父亲一起写春联，石简站在一旁磨墨，被叶先生当成书房丫头使唤着。叶嘉诚和叶父一块拼书法，叶父笔干墨饱，叶嘉诚笔底春风。不过他的春联写得很简单，每联只有五个字：岁岁平安日以及年年安康年。叶嘉诚把笔递给石简，石简很有压力，但还是接过了叶先生递过来的湖州毛笔，轻身在方块红纸上写下了一个福字，浑圆工整。年夜饭无比的丰盛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生活又回到了原先的十全九美。如果现在有个孩子，那多好啊。石简望了望叶先生，叶先生似乎懂了他眼里的遗憾，在饭桌下方捏了捏他的手心。年夜饭结束，提姆发来视频电话。石简结束同家人的视频，刷了一下微博，网上也是一派喜气洋洋。他关注的 A 城一个官方博主更新了九张高清烟花照，文字是异貌的烟火盛会，异配的浪漫之夜。据说异配向沈女士求婚了，而沈女士也成为了众多女士最羡慕的对象。记得易佩曾经以朋友的口气问过石简，男人怎么求婚合适？石简回答是，放烟火。他说觉得应该所有女人都会喜欢吧。易佩又问他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之后他才明白了易佩对他的心思，被易佩喜欢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，何况还有烟火盛会的求婚。只是他已经有过一个难以取代的星空求婚，那是叶先生给他的。客厅玻璃窗外头，叶先生立在叶家花园前方，身穿婆婆新织的暗红色毛衣，姿态翩然。他玩心大起地朝他招招手，石简快速地放下平板电脑，奔向了外面。他今晚也穿着同款毛衣，是婆婆给的和嘉诚织的情侣毛衣，都是暗红色，简直就是红艳艳的一对儿。叶先生带他一块玩烟火，他一口气点燃了不同的烟火，然后拉着石简到他的怀中，双双立在花坛边欣赏烟火的美丽。金陵市的冬天向来寒风凛冽，吹得石简鼻子通红，但是叶先生的怀抱温暖安心，鞭炮在不远处连声作响，石简往后躲了躲，两只手捂着耳朵。叶先生稳住他踉跄的身子，他捂着耳朵，叶先生抱着他。石简转过头看向身后的人， 亮晶晶的眸光如同盛满了璀璨的烟火。他用嘴型对叶先生说道：我爱你，嘉诚。叶先生低眉顺眼，眼里深情难掩，嘴唇轻碰自己妻子的脸颊。我也爱你，老婆。以及我爱你，小狐狸。那是很普通的一个午后，书房窗户朝西，透着风，窗帘半拉，阳光晒进来，有些热。叶嘉诚靠着椅背睡了半个晌午，睁开眼望向窗外，天色未晚，湛蓝如水。又是一晌贪欢。门开了，叶嘉诚朝着门前的女人微微一笑，然后张开双臂说：小狐狸，过来。石简愣了愣，然后慢慢的红了眼眶。相爱很长，幸福的后续没有中断。七月的尾巴，八月的前奏，石简和叶先生搬回了清陵生活工作，一直住在海湾区的别墅。海滨城市舒适别致，两个人日子过得比在 A 城还要惬意几分，偶尔斗斗嘴也是调情。毕竟叶嘉诚有一招叫做永远能在老婆说到兴奋的时候亲下来。比如昨晚石简正说着话，突然鸦雀无声。叶嘉诚深吻完毕，满意的舔舔嘴角。石简瞪眼红脸，瞠目切齿。昨晚心血来潮分房睡了一晚，今早醒来特别的想念。还没起来，石简就接到了婆婆大清早打来的电话，才知道今天好像是自己的生日。叶妈妈先祝儿媳妇生日快乐，然后提醒儿媳妇说：今晚记得回家过生日，妈妈给你做生日面啊。谢谢妈。真是开心呢。石简掀开被子，美滋滋地换了一件柠檬黄无袖的美裙，然后下楼悠荡在叶嘉诚的面前，不经意地臭美给他看。叶嘉诚目光追着他，笑意闪闪地说：哟，今儿穿这么美啊。石简转过身，矜持地笑着说：有吗？谢谢。叶嘉诚抿着嘴唇点头，心里暗乐，一副真真想不起今天是老婆生日的样子。两个人一块吃早饭，石简拖着下巴瞅了瞅叶嘉诚说：你怎么还不去公司啊？啊，今天不去了。收起脸上隐隐约约的小心思，石简又随意地问了一句：为什么呀？叶嘉诚说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就不去了呗，休息一天。石简低下头，默不作声，继续喝着碗里的粥，慢条斯理。绷不住，叶嘉诚从餐桌对面弯过身，石简反应过来抬头，叶嘉诚已经在他的左右脸颊各亲了一下。生日快乐，宝贝儿。亲左脸是因为昨晚的故意跟他吵架，亲右脸则是更爱石简。原来还记得呀，他还以为叶嘉诚忘了。石简心里的不满已经少了大半。怎么可能忘了呢？叶嘉诚当然记得今天是石简的生日。为了给石简一个惊喜，昨晚他还待在客卧准备礼物到深夜。老婆过生日，甜言蜜语不能少，陪伴不能少，礼物也更不能少。生日夜，叶嘉诚早已定好，两个人的夜晚浪漫大餐。可惜了，石简告诉他：不行，晚上我们要回家过生日，妈妈早上已经打电话跟我说了。叶嘉诚叹气： 他怎么大意的就忘记自己爸妈那边了？很快叶嘉诚也接到妈妈的电话，他在不停地提醒他们晚上一定要回家过生日，生日要全家一块儿过，也必须要吃生日面，顺便带个蛋糕回来。叶嘉诚先是答应着，然后遗憾地表示，好的，那我给时间准备好的生日惊喜只能先算了。很快石简又接到叶妈妈打来的电话，叶妈妈笑呵呵地说，小石啊，晚上我和你爸好像有点事儿，所以。石简接着电话，歪头看向不远处无辜的叶嘉诚，不用说，这肯定是他干的。傍晚时分，经过石简严厉批评的叶先生，一手拎着蛋糕，一手牵着老婆回叶家过生日了。没有浪漫的生日之夜，但是有妈妈的生日面和一桌子好吃的家常菜。叶家热热闹闹，还来了一帮给石简唱生日歌分蛋糕的小朋友。饭后，父亲虽然满意儿子带石简回家过生日，但嘴里还是问了一句，哎，你那个惊喜之夜呢？不整了？叶嘉诚抬了抬眼，倒也不可惜，笑笑说，明天过，我跟石简不是还可以过七夕吗？不过很快，石简收到了一份最棒的礼物，迟来的点点，迟来的星光。